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电视网惹麻烦，被以色列指责公然反犹太人，打脸左媒，德州5月17号首次死亡率为零。美国军官警示马克思主义遭免职，新书反登亚马逊榜首。苹果向北京低头，逾50,000中共禁忌程式全下架。芝加哥海关发现来自中国的65,500美元假现金。目击 UFO 潜入水，前军官称技术领先美国1000年。曼哈顿中城新景点，透明电梯直冲云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5月18号播出的一个节目遭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抗议，称他公然反犹太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中共官媒公然表达反犹太人主义感到震惊。大使馆在推特上表示，我们曾经希望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时代已经结束，但不幸的是反犹主义再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大使馆还在推特上写道，我们对这类信息感到失望，并敦促 CGTN 撤下这段散布谎言和种族主义的侮辱性视频。我们认为任何表达这种想法的人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据美联社报道，在 CGTN 星期二播出的节目中讨论目前的以巴冲突，主持人郑俊峰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真正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据报他还指责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他在中东的滩头阵地，并利用他作为击败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代理人。报道称目前 CGTN 的这集节目已被移除。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德萨斯州在5月17号当日首次达到死亡率为零。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在17号发推文说，今日来自德州的报告新冠感染死亡率是零，这是去年3月跟踪数据以来的第一次，亦是过去13个月之中病例最少的一日，11个月中因疫情住院率最低的一日，亦是有史以来确诊率最低的7日。多谢德州人。据霍士新闻报道，阿伯特在3月决定完全重新开放德州时，受到左媒的大量抨击。不仅拜登称阿伯特是越居人的思维，即嘲笑他这个决定短视，没有超前思维或所谓的科学眼光。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 Beto O'Rourke 还指责州长杀人。而华盛顿邮报3月2号就曾经公开指责德州州长在危害德州和他周边地区的健康。MSNBC 主持人史蒂芬妮·鲁尔 Stephanie Rule 质问德州是否知道不遵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会面临什么后果。名利场作家贝斯·莱文 Beth Levin 加入嘲笑的行列，说德州和密西西比州官员在度竞选该州最大的傻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编辑克里斯·西利扎 Chris Silasa 称阿伯特取消口罩任务的命令是一个令人摇头反科学的决定，并坚持声称阿伯特出于政治目的。 CNN 的高级政治作家扎卡里·沃尔夫 Zachary Wolf 亦应声附和拜登越居人思维的说法，攻击阿伯特的决定具政治操纵性和险恶。霍士的报道称可能对孤星州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最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左派批评者。美国前太空部队指挥官马修·洛迈尔宗教 Matthew Lohmeyer 在5月14号被免职，只因为他在博客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正渗透到美国军队，但没有想到他写的书《不可抗拒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征服目标和美军的瓦解 Irresistible Revolution, Marxism's Goal of Conquest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在网上自行出版之后，在亚马逊上的排名却急剧上升，一度登上畅销书榜首。洛迈尔是一个保守派博客 The Steve Gruber 节目中 讲到他这本书预警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美国军队中蔓延，导致他被免职。但他这本售价 17.95 美元的书在亚马逊上的销量却激增，一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在亚马逊网站上对该书的部分介绍写道，不可抗拒的革命是一位现役空军中教的及时和大胆的贡献，他看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议程在我们的武装部队中的影响。在书中，作者对美国人目前正感到疑惑的很多重要问题提供了答案。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是真正存在，还是说只是宣传工具用于分裂美国和美国人呢？为什么国防部突然转移关注队伍中的极端主义呢？我们的武装部队中真的存在白人至上或白人民族主义问题吗？我们的联邦机构正在进行的很多所谓多样性和包容性培训是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在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方面制造冲突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在被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洛马尔说，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咨询了一名军事公共事务官员和法律顾问，并且还请了一个法律团队阅读了手稿。洛马尔表示，他遵守了他所理解的有关出版前的程序要求。他说他没有告知他的指挥部他正在写一本书，写书是在私人时间落班之后和周末利用他自己的资源完成的。据洛马尔的网站上的信息，他于2006年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 US Air Force Academy， 在2020年10月转入太空部队之前曾担任飞行员。根据一项新的调查显示，为了迎合中国市场，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Apple Inc. 将中共不喜欢的内容从应用程式下架，并配合中共的网络安全法将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共。同时苹果中国版 App 还自动下架50,000多款应用程式。据《泰晤士报》在18号报道，在所有美国科技巨头中，苹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行政总裁库克 Tim Cook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苹果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大陆加上香港和台湾是苹果公司的第三大市场，帮助它成为世界上最有份量的公司之一。但是随着苹果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的亚洲主任贝桂林 Nicholas Bequillen 告知《泰晤士报》，苹果已经成为审查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呈现出一个政府控制的互联网版本。如果看看中国政府的行为，你没有看到苹果公司的任何抵抗，没有站出来维护苹果公司自己声称重视的原则。美国传媒的一项分析发现，数以万计的应用程式从苹果的中国应用程式商店消失了。虽然大多数是未经许可的游戏应用程式，但名单中包括外国新闻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式、加密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式等。2019年他删除了 hkmap.live， 那是香港的抗争者用来追踪警察的应用程式。两年前苹果在中国封锁了 ExpressVPN， 那是一个规避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工具。尽管库克发誓要保护公民自由，但在4月发布了一项有争议的新私隐控制措施，要求 iPhone 用户允许应用程式为广告目的跟踪他们的活动，这和在美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苹果公司拒绝了美国司法部调查人员进入他的手机的企图。早在2018年2月底，苹果公司已经将储存在美国的中国客户 iCloud 数据转至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将解锁 iCloud 账号的加密锁匙亦储存在中国，同时将 iCloud 的服务交了给国企云上贵州营运，这令到中国客户的所有信息都处在中共监控之中。为此，苹果很多高端客户不再追随购买新机型，纷纷弃苹果而去。 在芝加哥的国际邮件设施 IMF 在5月15到17号的3日里面，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拦截了24个包裹，里面含有假钞，总额为68.5万美元。所有的货品都来自中国，并被运往美国的各个城市，包括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城市。新闻网站 Breaking911 报道，这些假钞都是以酒吧的道具货币形式出现，即使如此，复制货币是违反联邦法律，违法者还会被逮捕。这些货币有5美元、10美元、20美元、50美元和100美元。一批运往纽约布朗克斯的货物中有976张百元大钞，而另一批运往路易斯维尔的包裹中有101张20元大钞和103张50元大钞。这些假货币被移交给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和美国特勤局作进一步调查。芝加哥地区港务局局长谢恩·坎贝尔 Shane Campbell 说，我们的 CBP 官员始终保持警惕，注意通过 IMF 流入的任何类型的违禁货物，阻止这些货物以保护美国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公众。据报道， IMF 每年处理5700万个包裹，每晚 CBP 官员通常都会查获40-50个含有未经批准的药物、麻醉品、假珠宝、电子产品和很多其他非法商品的包裹。官员经常截获的其他违禁物品是假货币。美军奥马哈号滨海战斗舰 USS Omaha LCS 12拍摄到球状 UFO 的影片，引起外界的极大兴趣。画面显示，这个球状 UFO 漂浮在海面上空，持续跟随军舰飞行约一个小时，最后沉入海中消失踪影。针对这宗 UFO 事件，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了美国退休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希尔 Sean Cahill 和美国前情报局副局长梅隆 Christopher Mellon。 卡希尔说，这个 UFO 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比起美国要先进1000年，不但可以在空中飞行，还能够快速潜入水下移动，这在当时令美军难以防御。梅隆则表示，他不排除这些 UFO 就是来自外星人的技术，有人很可能在被我们找到之前就先找到了我们。梅隆说，这些 UFO 不断侵犯美国领空，这是一件值得被关注的公共议题。现在我们有一个威胁，一个未知的威胁，我们需要搞清楚。5月16号，前海军上尉赖恩·格雷夫斯 Ryan Graves 在 CBS 的60分钟节目中表示，他第一次见到 UFO 在大西洋沿岸的管制空域飞行时被吓呆了。这些飞行物看起来没有排气管，没有发动机，一切都是神秘而危险。目前有很多退役军官都试图让美国人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们表示美国人应该对此充分了解，他们亦希望政府对这个问题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随着疫情后纽约市的经济重启，民众期望国内国际的游客能够重返纽约市。位于曼哈顿大中央车站42-43街之间的范德比尔特一号顶楼 Summit One Vanderbilt 将于10月21号对外营业，到时游人可以乘坐一部在高楼外部的全玻璃透明电梯，飞上离地面400多米的高空，去俯瞰曼哈顿和整个纽约市。建筑总高为1400英尺，是纽约市紧排在世贸中心之后的第二高建筑物。据开发商 SL Green 在5月中旬的发布会上表示，范德比尔特一号顶楼有 6.5万平方英尺的号称世界最高的城市室外高山草原的步行游览空间，包括一个室外的顶峰观景台，这是曼哈顿中城最高的地方，距离地面1210英尺，还有一个高耸入云的酒吧和餐厅。范德比尔特一号的工程于2016年10月破土动工，经历5年，耗资330亿美元， 是一座77层高、17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塔楼。它的楼下直接和大中央车站相连。它的工程完成开放，将改变民众对大中央车站以往的认识和体验。SL Green 集团的 CEO 以及董事会主席霍利戴 Mark Holliday 表示，他们创造了一个能够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互动体验的旅游胜地。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纽约城，需亲自体验才能够领略它的奇特，值得反复游览。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